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，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的体会到我们的破碎，我们的软弱，在我们的身上都是满了各式各样的罪恶。我们也说，也为了我们在这一个星期，或者一直到现在为止，也包括现在我们所犯的罪，我们求你原谅我们，求你饶恕我们。我们也恳求你加力量给我们，好使我们不要再一次的重犯过去所犯的罪。当我们来到你跟前的时候，我们也深深的体会到你是如何的对我们满有恩惠，特别是在这一个感恩的时期。当我们坐下来安静，再回想你在我们生命里所做的一切的时候，我们难免不了要在那里说一声谢谢，也但愿这一个感恩的心能够长存在我们的生命里，不是单单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才来感谢你，乃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标志，一个感恩的心。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愿意将我们自己生命里的一切的破碎、我们的需要、我们的内心中的困难，或者我们生活的某些的处境，或者身体上的疾病，我们都一一的带到我们的恩主的面前。我们求你不单的医治我们身体上的需要，更加也医治我们的心灵，好叫我们的心能够一天比一天的更新，能够更加的相立，能够更加的成熟，更加的健康。我们也谢谢你今天给我们有时间，也有这一个的机会来读你的话语，求你的圣灵来开导我们，使我们读了能够明白，并且也加力量给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有力量，将我们所读的、所明白的，能够实行在每天的生活里。愿你在我们的当中来作王、来掌管，叫你的名被高举，得到你该得的荣耀。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我们一起的翻开新约圣经《约翰福音》第二章第1到第11节。我们如果你们没有打出来的话，你手上有圣经的，或者现在你手机如果有圣经，电脑有圣经的话，就请你把它点到约翰福音的第二章，我们从第一一起的来念到第11节。约翰福音第二章第1到第11节，我们一起的，好，那我们一起的来念啊。第三日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。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：“他们没有酒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他母亲对佣人说：“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”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2-3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：“把缸倒满了水。”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：“现在可以舀出来，送给管筵席的。”他们就送了去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人佣人知道。管筵席的必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：“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吃的。”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，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我想大家也都在新闻里面也都看到，在这一个月的13号。在巴黎的一个音乐会中，那忽然出现了恐怖分子，开枪射杀了无数的无辜者， 当然，在同一个时候，在巴黎的几个其他地方也有这个恐怖分子的枪杀的事件。在这个音乐会里面，不单只听得见的音乐忽然间停止了，对许多的听众，特别是很多的年轻人，他们那生命的音乐也忽然的就停止了。法国政府立刻的进入反应的模式，逮捕和消灭恐怖分子，控制边界，收紧难民的收留的政策，然后再三的强调必定要报复这个血耻。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大概也有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些的体会。当你正兴高采烈在庆祝生命里的一些成就的时候，一个电话，一个邮件，能够叫所有的喜乐就停止了。当生命的那个音乐停止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会有他一些不同的反应。有人会很沉默的退缩，有人会采取攻击的模式，也有人在那里怨天尤人，或者陷入自我可怜的状况里面。我相信这都是我们不同的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里面，大概也都体会过，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候，你的那个音乐忽然的就停止了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也是一个有关犹太人的一个婚宴，是一个大好的庆祝。但是在这个庆祝的途中，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会从这个故事一起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一下，当你和我生命里音乐停止的时刻，当那个庆祝忽然间的终止，告一个段落，那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回应呢？在这里这一段的经文里，有这第一句的话：第三天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婚宴，耶稣的母亲在哪里？耶稣和门徒也被邀请参加婚席。按照犹太人的传统，婚礼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庆祝，一般来说都是在礼拜三的下午举行，或者是婚礼是在傍晚的，随后有一个宴席，结座呢就有一个礼拜，他们会新郎新娘会开放他们的家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新郎新娘像个君王一样，他们口里面所出的任何的言话语吩咐，都好像是命令，好像是法律一样，人家会听，会遵守的。在当时，许多人都是生活在非常的贫穷的当中，因此这样的庆祝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而且在他们的婚宴里面，酒是非常重要的饮品，因为在希伯来的文化里，酒是象征着喜乐和庆祝。在诗篇有一句这样的话：“又有酒使人欢喜。”他们的箴言啊，不是旧约的箴言，在他们的平常的谈话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：“如果没有酒的话，就没有了喜乐。”所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，特别是在他们的婚宴里，酒是不可缺少的一样东西。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，耶稣和他的母亲和刚刚被挑选的那些的门徒也在那里。这里讲的这些门徒，并不是指着所有的12个门徒都在那里，乃是指着早期被挑选的那几位。耶稣在婚宴中的出现，也说明了他在那里肯定人生命中的那些庆祝、那些开心、那些美好的时刻。他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专门泼冷水的一位神。我想我们当中有大概很多人都会看过韩剧，韩剧的一开始的话，第一幕或者第一集的话，都是些一般来说都是些很开心、很愉快的场面，是不是？然后你一看呢，就两个人很开心的在一起，你马上就想糟糕了。 不好的事情就会发生了，是不是？果然的就是，开始都是好好开开心心的，但是很快的，这个故事就把你带进了一些的悲惨的剧情里面。有时候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的，我们基督徒对神往往也有这种的一些的观念。如果我们吃了一顿很好的一个饭菜，有很好的朋友，或者看了一场很好的电影，那我们心里面就想，呀，这个不晓得神喜不喜欢，有点担心，不晓得他会不会开始进到我生命来干预了，就好像他就是一个专门泼冷水的一个神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的。在这里所讲的这位耶稣，他是与欢乐的人，他是一起的欢乐，他是也是要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位都要有一个很愉快、一个满足的一个生命。当然，我想我们都能够想到，在生命里那些开心的时刻。我们当中很年轻的人不太多啊，很年轻的大概就是20多岁的啊，不是很多。大概你都还记得你结婚的那一天吧？就是为了那一天。婚礼大概就是几个小时啊，包括吃饭的话，大概半天左右。然后你想想，你所投资进去预备的时间是不是？有就是为了那几个钟头，两个人也争吵了无数次，用了许多的钱，就是要那几个小时能够很开心。不错，非常的辛苦，是不是？但是非常的值得。或者，当你拿到你第一份工作的薪水的时候，或是初为人父母，抱住刚生下来的孩子，搬进第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是多么的高兴，是多么的兴奋！这一切我们都要记得，是生命里要庆祝的时刻。因为我们也都知道，一切好的事，一切美的事，都是从我们的天父那里来的。但是在这一个婚礼的里面，庆祝的里面，正当他们高兴、兴高采烈的时候，却发生了一件的事情。第三节，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：“他们没有酒了。”我读的跟刚才你们读的版本有点不一样，这个是新译本的。在任何犹太人的婚宴里面，没有酒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，而且在他们的习惯里面，如果没有酒的话，客人是可以控告主人的。你可以想到这个严重的程度。在这个庆祝的中途，酒用完了，主人一定是非常的震撼，或者非常的尴尬。我相信我们都能够理解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去参加一个婚宴，上了几道菜，然后主人对你说：“真的对不起啊，厨房的煤气用完了。”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事，对不对？我还记得好几年前参加了一个婚宴。一般的婚宴，在中国餐厅的话，都有10道菜，然后一道一道的上来，然后来到第4道菜的时候，一看啊，是扬州炒饭。那对于我这个在海外住久的人，是扬州炒饭也好，是鱼也好，大概没什么关系。但是主人就是新郎的父母，一看见了扬州炒饭已经上来了，马上的就跑到厨房。我就很诧异的跑去厨房干什么？原来发现扬州炒饭来得太早。你去中国的宴席的话，扬州炒饭大概都是到最后的时候才上来的。那两个夫妻两个就是新郎的父母，非常的生气，跑到厨房去跟这个大厨、跟他们的经理在那里讲理，怎么一回事啊？怎么扬州炒饭第4道菜就已经上来了？至少在我的坐的这一桌啊，这个宴席的欢乐的气氛就被打扰了。其他的人照常，特别是年轻人，才不管你是第1道、第4道、第10道，就在那里吃，非常的热闹。 但是在我这一桌的话，跟新郎新娘父母在一起，就感觉到好像被冷水泼了一样的，没感觉到有一点点不是非常的愉快，就好像在这一个婚宴里没有酒了，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。然后耶稣的母亲知道了，就对耶稣说：“他们儿子，他们没有酒了。”这一句话大概不是单单停留在这个迦南的婚宴里面，是不是？有时候也在描写我们生命的一些的经历，会有一个时刻，我们生命里的那个酒也用完了，音乐也停止了，生命中的喜乐和庆祝，都是在一眨眼就成为了过去。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有关海明威的故事。从他的写作中可以看出他的才华。在他的生命的早期，他享受尽了他的生命提供给他的一切。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不仅是一个记者，也是旧上车的司机。他也参与了西班牙的内战。他的朋友包括了斗牛的勇士和作家们，无论他做什么，他都是全心的投入，他追求他生命里的那些的酒，但是有一天这个酒用完了。在一本海明威的传记里有这样的写：礼拜天的早上，天气非常的美好，没有一点的云彩，阳光射进了他的家。那一天和平时一样的，他穿了他红色的睡袍，慢慢的就走到客厅。他注意到平时打猎用的那把枪锁在地下室，他就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，拿了枪装上了2颗子弹，走回到客厅，然后他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他生命的酒用完了，音乐停止了，然后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。我们在看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：哎呀，何等的可惜，是不是？无论是谁，无论我们在生命里经历了什么，我们的高兴，我想有一天会停止，可能停一点，很短的一段时间，可能停得久一点。对有些人来说，音乐停止的时候来得很早；对有些人来说，音乐停止来得很晚。往往来临的时候，都是在我们生命里一些高峰的时刻，是我们没有准备好的。我可以想到一位中学的高材生，在德州大学读第一年，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是父母的生命的乐趣。但是在第一年读大学的那一个圣诞节，他回家的路上出了严重的车祸而死亡。这对父母就在那一眨眼之间，他们的音乐忽然间的停止，因为一直到那一个时候都是以这个女儿为荣。你去她家的话，你看见家里面所有的照片都是跟这个女儿有关的。但是就在那一刹那，他们的音乐停止了。我一想到有一个年轻人刚刚高中没毕业没有几天，身体不舒服，看了医生，医生说你完了有感冒，你回家多喝水，多休息吧。2个礼拜后还没有好，然后再去检查，发现里面有些不明来路的一些的细菌，然后医生说需要马上的进医院继续的治疗。然后在医院里面也待了1、2个礼拜。当知道是什么细菌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就去世了，也是家里面最小的一个女儿。也是父母心中所疼爱的，不单只对这个女儿来说，她的生命忽然间的停止，音乐停掉，并且对这一对的父母来说，也是音乐就停止了。你还记得你进入大学的时候那种的兴奋，但是当你毕业的时候，遇到经济不景气，一直找不到工作，或者你找到了第一份工作，是何等的兴奋和高兴。但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就换了另外的一个上司，你那一个理想的工作，现在变成了人间的地狱。眨眼间，你的音乐也就停止了。 或者你还记得结婚的时候那种的喜乐，多人、家人、朋友的庆祝，然后多年之后，在毫无警告的当中收到一封要离婚的信，音乐也忽然间就停止了。我也想到另外的一对父母，他们那天晚上他们要出去，然后就叫这个太太的妈妈来帮他们看一个11岁的孩子。然后这一个祖母就一直的在客厅里面，然后这个孩子在楼上。大概到晚上10点11点，这个祖母上去看看孩子这个孙子怎么样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开枪然后自杀就死了。11岁的一个孩子，可以想象到那一对他的父母真的是在毫无警告的情况当中，音乐忽然间停止了。又想到一位的姐妹，几年前在办公室收到丈夫突然去世的消息，然后在短短的一年当中，她的家人和亲戚当中又有几位的先后去世，她的工作又出了状况。当我们面对她的时候，我们都不知道跟她怎么说，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去安慰她。因为忽然之间他所有的音乐都停止了，当我们生命里的酒用完了，当我们的音乐停止的时候，那我们怎么样呢？我想我们中国人可能会说，这就是我的命了，或者有人说，这就是生活，这就是人生，我要牙关挺过去。或许我们当中也有些人会在那里反抗，我们会从一个婚姻进到的另外一个婚姻，从一个关系进到另外的一个关系，或者沉迷在工作的里面，或者沉迷在电脑的面前、电视的面前，继续在那里想要寻找我们失去的酒和音乐。我们很希望酒能够再一次来，音乐能够再一次的响起。或者我们也有些人会变成一个怨恨的人，在那里埋怨神，我也祷告，我也有去聚会，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么多不公平的待遇呢？我们对人会有挑剔，或者我们就总是生活在过去，不停的就在那里回想10年、20年、30年前那种开心的状况是如何的。但是在这个迦拿的婚宴，酒用完了又怎么样呢？不可能说酒没了，对不起，大家回家吧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他的意思是想建议耶稣，或者他可以做一点点，酒没有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儿子，你想想办法吧，你有什么办法没有？那耶稣的回应呢？我想这也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，母亲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在现在一般的翻译本都已经把它改成用母亲，曾经有一个时候旧一点的翻译本都是用妇人，然后我们又加上许多的解释，妇人的意思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冷冰冰的，等等等等，啊，所以现在的不同的翻译本，包括和合本，一些不是最新的那个和合本，就是一直在有些的修改的，啊，也把它从妇人把它翻译成母亲，是一个非常亲密的、很尊重的一个称呼。他说：“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我看啊，在这里耶稣跟他母亲说的一句话就是说，他说他是在跟他母亲说，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是有一个特别的使命，而且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，他不会让别人包括他的母亲来决定他的行程，或者来决定他的议程。没有多久之后，又有另外的一件事， 耶稣的兄弟建议他应该上耶路撒冷去过节，因为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许多人，如果你要人知道你的话，这是去耶路撒冷最好的时候。然后耶稣给他们的回答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有他的行程，他有他的时间表，他有他的议程。玛利亚听见耶稣的这句话，他也明白了。所以在第五节，玛利亚就告诉仆人说，他吩咐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然后第六节又告诉我们，在那里有六口的石缸，每口可以盛装满两三桶水，是为犹太人行洁净礼用的。然后过了一下，在第七节，耶稣吩咐仆人把缸都倒满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有六口石缸，每一缸的话大概可以装20到30加仑的水，所以总共有200多加仑的水啊，200多加仑蛮多的啊。然后仆人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就做了。然后稍后在第八节，耶稣又吩咐他们，现在把水舀出来送给那个管筵席的人，那个总管，然后他们就送去了。总管尝了那水的变的酒，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那只有这些仆人知道的。然后就给管筵席的啊，来尝尝，来喝这个酒。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听到什么呢？或者是约翰写这一个的记载，这一段的记载，他是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耶稣是要他们欢喜，耶稣是要他们好好的来享受这一个婚宴。同样的，当我们生命里的那些音乐停止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在那里停止我们的生活，沉迷在自我的可怜，沉迷在怨恨和酸心的里面。我们要记住，神是要我们过着一个有喜乐，是让我们过着一个有意义、一个满足的一个生活。神是要帮助我们，他也是要我们将这个音乐再一次的带回来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按照他的方式来做事。首先，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后来的酒比先前的更好。总管尝了这个新酒，称赞了他的素质，然后在第十节呢就说，人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到朋友喝够了才摆上那次等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现在。一般的习惯就是先将好的给他们，喝得七八分醉的时候了，你再拿次等的给，吃的那酒拿出来的时候，大家也都不知道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了。所以那是人的一般的做法。但是现在的怎么样？现在这个酒比以前的更好。这也就是说，耶稣要赐给我们的会比以前是要更好。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为的是要给我们生命，是不是？并且给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？是更加的丰富。我们绝不是在那里说，你不相信耶稣，你就没有生命，你就没有喜乐。也不是说，你没有耶稣的话，你的生命一定是苦的，一定是酸性的。不是这样的。因为我相信你和我都遇到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们的生命非常的充足，他们的喜乐虽然来源跟你和我的来源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是无法在那里否定他们没有喜乐，无法否定他们生命里没有音乐。有时候你会甚至会感觉到好像他们那个音乐比我们的好像更加好，然后我们就在那里跟神说，神那怎么一回事，怎么你看他比我们更好，更有满足呢？不是这样的。在这里所说的，耶稣要给我们的喜乐 是比现在我们有的是要更加的好，他要给的那种的喜乐是一个永远长存的，他要赐给我们内心的平安。但是这一个的平安和世界给我们的平安是不一样的，世界给我们的平安是一切是没有冲突，没有战争，一切都是风平浪静，随心如意的时候，这就是平安了。但是神所给的平安是那种的喜乐，是超过我们一切的处境，甚至在问题困难重重的当中，它能够使我们内心的深处有那一个安宁。就好像在瀑布旁边，当水很大声的流下来，旁边有一棵小树，树上有个鸟巢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鸟巢里的小鸟还能够安然的睡觉，是这样的一个平安是神给我们的，就是在一切困难的处境里面使我们的内心有那一种的安宁。耶稣要给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，使我们的生命里不再没有酒了，不再没有音乐了。有一次的探访，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，在你们教会里我看见很多人好像真正的很开心啊。我也很想知道这个信仰为什么会令到你们如此的喜乐。我们只能够有这种的喜乐，都是因为耶稣的缘故，他能够将比我们现在更好的那个喜乐，那种的平安，那种的音乐，他能够给我们。然后第二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一个功课，在这个宴席里面，客人在尝到耶稣所变的酒之前怎么样，仆人先要顺服耶稣，甚至做一些他们认为不可思议的事。如果你是这个仆人的话，现在酒没了，但是耶稣要你做什么？要你将这六口缸装满了差不多200加仑的水，这是多无聊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如果是吩咐你去做的话，你大概都会想想，我要不要听他的吩咐，我要不要去做？这是超过了任何人的逻辑。他们听了，他们顺服了，把六口的石缸装满了水，然后又有一些不可思议的，耶稣要他们把这里面的水舀出来，然后给这个管筵席的人来尝一下。不可想象的事情，但是耶稣对他们的要求非常的简单，你听我的，我要你做的你去做。耶稣对他的要求，对这些仆人的要求，就是要他们顺服。也因为他们的顺服，他们这样做，喜乐就再一次的继续的充满了这个婚宴。不错，耶稣是要将喜乐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要我，但是他是要我们按照他的方式。他的方式包括我们首先要来到他的跟前，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犯了罪，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。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罪性，有时候是因为别人的罪性，导致我们的内心里面的音乐停止了，酒没有了，失去那长久满足我们的喜乐的内心，那内心的深处的那个平安也没有了。按他的方式，不单单来到他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破碎，甚至承认我们的破产，在他的面前，并且按他的方式，也包括顺服他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所有的教导，不是单单的来教会，而是要遵守他的吩咐，遵守他的命令。很简单的，他的命令是什么？就是要我们爱神，要我们爱人。在生命黑暗的时候，当没有音乐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 我们要安静的来聆听他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说的话，不是在那里求神给我这给我那，乃是单单的聆听并且顺服他，好叫我们重新的得到这个喜乐。这个喜乐的关键乃是顺服他，正如这些的仆人听了他的话也顺服他，把石缸装满了水，然后把水舀出来。我记得在几年前，当我在牧会的时候，遇到那个音乐停止的时刻，当时心中的痛苦、心中的难过，不是笔墨能够描写的。有一段的时间，我不停的祷告，求神应允我的祈求。我也觉得我所求的都是对的，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是为了教会的好处在那里求。但是几个月下来，都好像石沉大海。在灰心的当中，甚至也会想到，神到底在不在？如果他在的话，为什么他好像没有听我的祷告？或者是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听祷告的神呢？在那一段灰心的时刻，我开始体会到，我不是单单在那里求这求那，我乃是要学习的安静下来，来聆听，来顺服他。相信在这些比较黑暗的时刻，他仍然是在我的生命，在教会的里面，他是在那里带领，他是在那里做主的。并且在那个时候，我也开始求他帮助我，在这些的处境里面，不要在言语、思想、态度上来得罪他，并且不要忘记去爱那一些或者曾经伤害过我的人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在这个故事里没有告诉我们新郎新娘是谁，也没有很详细的说门徒是谁，我们更加不知道主人是谁，这些仆人是谁。然后在十一节，这里是一句话，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他显出了自己的荣耀，他的门徒就信了他。将水变成酒，这是一个神迹，但是在原文里面说，这是一个记号，是一个标志。标志是指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的事。当你开车，你停车，你要看路旁的路标，而不是随便的转弯，随便的停车。当你开车进到这个教会的停车场，你大概首先的会看有哪些地方有什么标志是我不可以停的。标志的目的不是要你重视就看这个标志而已，乃是要看这个标志所告诉你的那个信息，那个内容。这是第一个神迹，这是一个标志。这一个标志是指什么呢？是指向耶稣，所以不会让四周围的人和四周围的事情来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。不要，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主人是谁，仆人有多少个，新郎新娘是谁，门徒有哪些在，哪些不在，不提这些的事情，为的是要我们能够注意这个标志所指向的那一个内容。这一个标志的焦点就是要放在耶稣的身上，要知道，要我们知道，耶稣不单单的要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丰富，能够有更加的喜乐，更加的要我们知道他有这个权柄将这个丰盛和喜乐赐给我们。因此当门徒看见了这个记号， 看见了这个神迹，他们的注意就转向了耶稣，看见了他的能力，他们就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神。在我们生命里，音乐停止的时候，喜乐有时候也一下子的就消失掉了，那时你怎么样呢？会不会在教会的生活往往也是如此？或者你们大概都还记得，不久以前你们觉得好像一切都非常的稳定，就继续的往前走的时候，然后詹姆斯说我要走了，是就好像那个音乐停了，那种的以往有的那种的有把握，那种的安稳好像忽然间没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在这些的时刻，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，有时候我们在个人的生活里，教会的生活里，我们也会怨天尤人，是不是？我们也会把责任推给这推给那，但是会不会如这一个故事所告诉我们，当音乐停的时候，是不是你和我都要学习要回转到耶稣基督那里，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，放下我们的面子，来到耶稣的面前。因为我们要记得，因为耶稣，唯独耶稣，他能够将那种的喜乐，将那种的平安赐给我们。让我们一起的祷告。我想我们用那片刻的时间，那个人对神的话语有一些的回应。你大概知道你目前的光景是如何。我们当中大概也许多的人在生命里听到很美的音乐啊，我们感谢了神，特别在昨天的晚上做了见证，我们也为你高兴，也为你感恩。但是我也相信在我们当中，或许有些的人生命的酒好像用完了，音乐好像停止了，有些是刚刚停止，可能有一些停止了已经有一段的时间，你根本也不太记得喜乐平安是怎么样的一回事。今天你是不是要来到耶稣这里告诉他说酒用完了，没了。你是不是愿意让他在你的生命里再一次的将那个音乐带进来，让你的生命再一次的充满了有喜乐有平安？如果你要的话，你要记得他给你的条件非常的简单，他就是要你听他的话，要顺服他，好不好？我们个人都再默想一下，如果在你的生命里，你要在哪里顺服他，听他的话，在哪些地方你需要做调整呢？有没有哪些的思想你需要纠正的？有些行为你可能需要停止，或者是要去做的呢，好不好？就请你用你自己的话语，你来告诉神。天父，谢谢你垂听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有声和无声的祈求和所许的愿，也恳求你的力量，用你的力量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纠正我们的思想，纠正我们的行为，来反映出我们在哪里听，在哪里顺服你。 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